好，欢迎收听大哥爱思考，我是扣子。突然间的更新主要是突然发现年底了，赶紧跟一下吧。话说前段时间诺贝尔奖颁发啊，我的天哪，这个稿子什么时候写的啊？就反正前段时间诺贝尔奖颁发，那关于各项科学研究相关的诺奖得主呢，以及他们的重要贡献，相信各位热爱科学的听友们早就在各大科普节目啊、公众号的轮流普及下已经全文熟读并背诵了，我就不再说了。主要也是因为今年这个诺奖啊，我自己也没怎么注意去看啊。但是当时我刷 Twitter 的时候呢，看到 Tom Morello 发了这么一条 Twitter， 说恭喜我的前乐队队友 Carolyn Bertozzi 获得诺贝尔化学奖。我当时看到这句话就觉得，信息量有点大。然后呢，Carolyn 当时还转发回复了，说谢谢 Tom， 希望我们啥时候能重组乐队。然后俩人的推文里面都手动 at 哈佛，就这种感觉，就是奇怪的联动又增加了。Tom Morello 就喜欢摇滚乐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就是 Rage Against the Machine 的吉他手。不知道的话呢，怎么形容呢？他在滚石杂志排的有史以来百位最伟大的吉他手当中排名第40，感觉好像40也挺靠后似的。但是咱们如果缩小范围的话，如果说是在当代，就是现在活着你能看见的，而且是玩摇滚的这个曲风的吉他手当中，他排个前5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为啥一位摇滚圈的吉他大神发了这么一条推特呢？后来许多的报道啊、文章啊，大家可能也都知道了。Carolyn Bertozzi 他当年其实也是一朵摇滚狂花，他在哈佛读书的时候，他和同学就是 Tom Morello 组过一个乐队，名字叫 Board of Education。这个乐队名字和 Rage Against the Machine 一听就是一个系列的，只不过前者呢是一个学生版的，就是对抗教育体制。那 Carolyn 当时是弹键盘，然后 Tom Morello 当然还是弹电吉他了。他当时好像是很爱穿这个紧身的健身裤，他自己发的照片啊，他自己说的。这个说明什么呀，各位同学们、家长们、朋友们，这说明玩摇滚他不耽误学习啊。那你可能说，他要是玩摇滚，他可能就拿不到诺贝尔奖了。我想说，那你没有玩摇滚，你的诺贝尔奖呢？不是，我是说，其实确实 Carolyn 也想过走音乐这条路。他的父亲呢是隔壁麻省理工大学的物理学教授。当 Carolyn 开始在哈佛大学学习的时候，他其实很想主修音乐，但他也解释说他爸妈很不喜欢他学音乐，因为他们家有一个表亲啊是从事音乐事业的，最终是在一家银行工作来能够让自己付得起房租，所以父母是肯定不支持他学音乐的。那 Carolyn 又是一个比较乖巧的小孩，对于挑战父母的看法呢是有一点害怕的，所以他最后选专业的时候就选了一个里面有数学和科学课程的一个医学预科。在大学第一年结束的时候，他决定就学生物学。据他自己说啊，他在大一的时候当时并不是真的很喜欢普通的化学课，但是化学当时必须要学嘛，是一个基础课，所以也就上了。那在第二年的时候，有机化学课上面，他突然发现自己对化学特别感兴趣。他觉得之前不喜欢化学是因为教授们故意把这个学科搞得很难，他的同学们就抱怨，就说这是一种记忆训练，但是他却很感兴趣，他觉得这是他最喜欢的一门课，一点也不觉得化学很乏味，而且他说他觉得化学很符合他的大脑。那就在这样过了一年之后，他就把专业从生物转到了化学，但是呢他搞音乐这个事儿还是没有完全被淘汰。当时不只是他们学校，就是基本上美国的所有大学生吧，都是会去外面打工啊，去餐馆端个盘子啊什么的，来付这个大学的各种费用，不管是生活费还是学费。但是 Carolyn 不一样，他不需要去餐馆端盘子，他就跟着乐队去演出。当时在80年代，然后他们的这个 Board of Education 是个重金属的乐队，当时就已经有一些邀请可以去各处演出了，并且可以拿到报酬，在大学派对啊各种活动里面演奏，翻唱一些歌曲，也有一些他们自己原创的歌曲。那说明当时其实这个音乐玩的还是很好的，那也在当地有一些小有名气。于是主音吉他手 Tom Morello 呢就 沿着这条路继续发展，毕业之后去了洛杉矶，组建了 Rage Against the Machine 的乐队。 Carolyn 其实一直都在想象，如果他也继续走音乐这条道路会发生什么。他自己在很多年后一个采访当中，他自己有说过，他说，我没有上那辆公共车，我的演奏现在仅限于公共汽车上的轮子转来转去。这个是一个儿童儿歌的歌词啊，美国一个儿歌的歌词，他大概形容就说这是他现在的演奏水平，就相当于给他儿子唱一下儿歌。他说，我正在等待我的儿子长大，能够到欣赏80年代的重金属的时候。他在采访里面有表现出来过，当他看到他以前乐队的好朋友，比如说 Tom Morello 这么优秀的一位乐手，然后出了专辑，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在音乐的这个领域获得了非常大的成功，他自己也是有一点遗憾的。当然多年后，不知道 Tom Morello 看到 Carolyn 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会不会也有一点遗憾。虽然这个 Twitter 里面都是祝贺的话，那其实滚圈的学霸挺多的，而且有时候我感觉啊，光是看他们的音乐作品就能够看出来这个人成绩好不好。通常成绩好的乐队呢，他们的音乐感觉会比较复杂或者华丽，或者是有一些比较理性的价值观之类的。当然也不一定啦，也不是说成绩不好的乐队音乐就不好啊，就是风格不一样而已。比如说上次说的维克多崔，他也是没有上完学，在这个锅炉房铲煤，对吧？但是他的音乐却有很多的思考，他的歌词呢也是像诗一样，文学性也非常的高。说到滚圈的学霸，那随手举几个例子都非常多。除了比如说像 Tom Morello， 他是哈佛本科 ；Radiohead 的这个贝斯手是剑桥大学本科；还有比如说地下丝绒乐队，就是 The Velvet Underground 的这个 Sterling Morrison， 他是有中世纪文学专业的 PhD 学位，可惜是英年早逝的一位少年。比如说早两代的，Art Garfunkel， 他和 Paul Simon 组成的这个著名的民谣摇滚组合 Simon and Garfunkel， 就是西蒙和加芬克尔，当年60年代最流行的一个乐团之一，被视为该年代社会变革的反文化偶像。如果你还是不知道这是谁，就是这俩人的名曲包括电影《毕业生》的配乐，《寂静之声》The Sound of Silence， 比如说史卡波罗集市，就是 Scarborough Fair， 都是大家应该耳熟能详的名曲吧。
Are you going to Scarborough Fair? 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 Remember meShe once was a true love of mine。
那也就是在俩人商业上最成功的时候， Garfunkel 他当时就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博，这哥们儿本科开始就在哥大读博，然后一开始学的是建筑，后来转了艺术史，拿了学士，硕士学了个数学教育专业。但是博士呢，他是上完了课，看起来好像应该是还没有搞他的课题，然后最后就暂停了，但已经是很高学历了，而且还是名校呢。还有 Hugh Lewis， 可能很多人不是很熟悉这个名字，但是你肯定听过 Back to the Future 的主题曲。他当年就是在康奈尔大学学的是工程学，但是1969年的时候还是退学了。不过学霸身份还是很坐实的，比如说他的英文版的维基百科页面上面还提到，他当年考 SAT， 就是美国的这个高考，数学拿了800分满分。康奈尔大学当年是很热闹的 ，Louis 上学那会儿呢，另外还有一个乐队叫 King Harvest 乐队。这个乐队四个人都在康奈尔上大学。再后来还有大家喜闻乐见的朋克乐队 Bad Religion， 他的主唱 Greg Graffin， 他在康奈尔大学拿了一个动物学的博士。我在网上查的时候 看到网上有一个说法，就说南加州，也就是洛杉矶和圣地亚哥这边的朋克乐队都特别爱读书，不知道为什么。就除了 Bad Religion 的 Greg Griffin， 他刚才说了是有康奈尔大学的动物学专业的博士学位，还有 The Offspring 乐队的 Dexter Holland 主唱和吉他手，他是在南加大读了分子生物学博士。然后后裔乐队，这个后裔和 Offspring 是同一个意思，这个后裔乐队是 Descendants， 他的主唱 Milo Ackerman 他也是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读的是生物学博士学位。还有一个不是很有名的乐队我也没听过，叫 Angry Samoas， 他的一个乐队成员格雷格特纳他也是拥有博士学位。但反正就是关于为什么南加州的朋克们这么爱读书， Vice 有一篇访谈还挺好玩的，说就是各种分析嘛，就是说可能是洛杉矶的这个朋克的这个圈子呢会吸引一些喜欢创造的人，而不是那种喜欢无政府主义的人，然后这个圈子呢也比较包容等等等等。但我觉得他有这么一种可能，就是南加州学校的学生他都比较闲呢。我们还是回来说到邪教乐队，就是 Bad Religion， 这名字就是对宗教或政治的一个批判，对吧？那这个著名的歌手、作曲家、进化生物学家以及教授 Griffin， 他本科和硕士呢都是在 UCLA 读的一个生物学学士和地质学的学士和以及硕士，然后呢去康奈尔大学读博，博士论文呢也和他的乐队名字有关 Bad Religion， 就是作为他关于进化生物学观点的博士研究的一部分。他呢问了149位著名的进化生物学家他们是否相信上帝，然后其中有130人回答说不，但是其中只有少数的人回答说他们认为科学和宗教是不相容的。那听起来这个研究是挺顺带手的，就是他问一问周围的同行就能发一个 paper。 我没读过他这个 paper， 我不知道这个论文呢他还有出一个书，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看。但是呢 Griffin 的这个学术能力应该可能大概还行吧，他毕业之后回到 UCLA 教书，然后2011年又回到康奈尔教书，然后现在 Bad Religion 呢因为他是还是在全球各地巡演嘛，比如说有时候去雅加达或者是南美表演的间隙， Griffin 就会在当地的学术会议或者是大学讲座，那学生们就可以去听到他宣讲这个进化论而不是革命。这个是一个英文的梗，就是他讲 evolution 而不是 revolution。他在康奈尔大学教的就是进化论，就是课程号 BioEE2070， 同学们可以去选一下，不太好抢，据说大家手速要快一点。当然咱们恶意揣测啊，大学聘请他呢也有可能是因为他在音乐上的名气，而不完全是这个学术水平，毕竟你说哪个学校能够让进化论的课这么难选啊，不多见啊。那要这么说，玩摇滚其实不仅不耽误学习，可能还有帮助呢。咱就是恶意揣测一下哈。那朋克和进化生物学到底有啥关系呢？ Griffin 应该是世界上最适合回答这个问题的人，也确实有人，应该不止一个人问过他这个问题。前几年的一次采访里面呢，他就有解释说这两者之间可能关系并不明显，但是呢一方面他觉得歌曲创作和搞学术都是需要学会批判的去思考问题的。当然我觉得这个回答是个废话，因为基本上来说你干啥都应该有批判性思考问题的能力，对吧？但是我们还是耐心看完他咋说啊。他说首先两者都要以批判的方式去构建想法，这个是他一直都觉得有的一个共同点。但最近一段时间呢，他对朋克流派有了更多的思考，主要是他对朋克的这个长寿感到非常惊讶，因为他觉得朋克乐队可能是有一些普世性的东西，于是能够流行这么长的时间，而这些东西呢可能不一定是你会立刻认同的东西，而且它也不是虚无主义，也不是暴力，这个可能和我们一般人对于朋克肤浅的认识有相悖的地方。但是而正是这种对世界的批判性思考和对规范的挑战， 他觉得是朋克长寿的原因，因为这种贯穿音乐的反文化张力在流行音乐当中其实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甚至在朋克在这个70年代后期的比如说信手枪 Sex Pistols 真正火起来之前就存在了。正是这场反文化运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觉得进化是一段非常有趣的历史，因为他其实进化论也是从反文化运动开始的。我们都知道达尔文等了20年才发表他关于物种起源的发现，他一开始得出了物种起源于这个自然选择的结论，但是20年都没有发表，那就是因为在当时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来说，这是非常叛逆的一种想法，所以他就保持了沉默，最终是在1859年发表了这个物种起源。他当时这样做其实引发了一场风暴，并且到现在仍然存在一些反弹。那这种提出的理论推翻了当前的一个主流观点的这种情况，如果你是一个朋克摇滚乐手，那么这种颠覆性可能就对你非常有吸引力。其实 Bad Religion 他们乐队的歌从一开始就有在讨论这些问题。 Griffin 他自己就介绍说，他们在15岁的时候还在车库里面组乐队的时候，就知道他们不想要成为一个只写关于当前趋势的流行乐队，他们想要写关于人类生存之谜的事情。他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类进化和他们的朋克风格有很多的重叠之处。Griffin 写的第一首歌就是关于人类的存在，这首歌的副歌就唱说，我们只会死于我们自己的傲慢。这个受到了他当时在高中人类进化研究的启发。其实他不说的话，这首歌听着就像是像所有15岁的小朋克写的歌一样，并没有觉得非常有深度。总之呢， Griffin 就说他们总是在写一些永恒的话题，而且乐队名字 Bad Religion 他们也很满意，因为宗教就是永恒的话题之一，宗教和进化之间是存在着一种张力，这是他们一直都坚持的理念，希望能够启发人们，并且希望他们对自己所生活的世界有所思考。比如说他们最新的一个专辑是2019年的《不理性时代》 Age of Unreason， 他自己的解读就说这个具有讽刺意味的就是，我们按理来说应该是生活在一个启蒙的时代，但是好像似乎获得启蒙所必须的基本要素呢，又变得越来越困难。这意味着比如说一些直截了当的事实，以及将这些事实与逻辑结合之类的东西，将逻辑应用于我们的推论，这些东西都很可悲的，他们非常的缺乏。所以这张专辑当中的很多音乐都以此为中心思想。其中一首比较放的比较多的歌就是名字叫《候选人 Candidate》，他解释就说，这其实是一首关于信仰的歌，关于信心信任的歌，而且是他们对于总统候选人的信心和信仰。那这种信仰其实是高于理性的。他说，显然如果现任政府满嘴承诺，而人们完全被蒙蔽了双眼，他们就会忽略一些最基本的事实，而这些事实可能就是一个很糟糕的候选人。那这也就是这首歌的主题。 As I walk along this road paved with human kindness I can never forget the price you've paid I'm an actor on a roll an artificial virus I'm your daddyI'm your disgrace. I say, kid, just move along. We don't want it, don't need it. Your politics just breed despair. I salute an empty flag of ancient tribalism. And trust me, nobody cares. For I am your candidate.I am bloody lips and makeup 就是想说，当我们按理来说应该走向启蒙的时候，我们却陷入了一个怪圈。总之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听一听 Bad Religion 呢，他们的歌就是听起来就是很简单的那种愤怒小朋克，但是呢你一看歌词又写得特别有文化，每一首歌都有几个词汇，不说是 GRE 的，也至少是托福考研英语级别的。前段时间流传的一个福柯的表情包啊，就是上面那张图写的是我从前的表达欲，下面那张图写的是我现在的表达欲。知道的朋友就知道我在说啥。基本上我就觉得那张图，就是上面那张图就是 Bad Religion 的 A 段，下面那张图就是他们的 B 段。那玩摇滚的学霸，我觉得就必然要提到皇后乐队。皇后乐队我觉得目测应该是综合学历最高的乐队，而且如果是专业课和文化课汇总来排名的话，皇后乐队应该是排第一的。四个人都学习成绩都挺好的，如果一定要排个名的话，那最低的 Freddie Mercury 主唱，他是毕业于伊利艺术学院，拿到的是艺术与图形设计的学士学位。他设计的这个很著名的鸟冠图案就是这个皇后乐队沿用到现在的这个标志。接下来第二个鼓手 Roger Taylor、他是毕业于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获得的是生物系的学士学位。那第三个贝斯手 John Deacon，他也是一位美男子，然后拥有伦敦大学切尔西学院电子工程学学士和声音振动学硕士学位。到这儿已经是非常技术项了，不过呢好歹你还能扯个关系对吧，声音振动学还是跟音乐相关的，尤其他是弹贝斯的对吧，他但凡弹个吉他都没这么对口。开玩笑，所以他们乐队的这个功放据说都是他自制的，还有录音啊现场表演都有很多音效上的技术性细节都是由他来解决的。那最厉害的就是吉他手 Brian May、这个 Brian May 呢留着跟牛顿同款的爆炸头，然后也是搞物理的，他是伦敦帝国理工大学的物理学硕士、天文学博士，利物浦约翰莫尔斯大学名誉校长，这种配置就非常过分对吧。那么这位世界著名的吉他手、作曲家、天文学家、物理学家 Brian May 当年在组建皇后乐队的时候呢，他其实是这个、伦敦帝国学院的一个博士在读生。这个学院应该说是一个名震全球的理工学院吧，应该是排前四的理工学院。他们的校友或者是教授当中有2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然后还有菲尔兹奖得主等等的各种各样的理工大拿在这里云集。那你可能会觉得这一次天文学总不能和摇滚有什么关系了吧，在 Brian May 眼里他可能就是有关系的。其实 Brian May 的故事可能很多人都听过，没有听过的朋友我们可以从头简单捋一捋。他后来的人生当中所有的兴趣在很小的时候都有体现，都有伏笔，都有萌芽。他的父亲呢看起来是对他影响挺大的，他父亲是一个航空部电子工程师兼高级绘图员，同时也是一个爱好音乐的理工男，所以小 Brian May 6、7岁的时候就收到他父亲送给他的一把吉他，他就开始学弹吉他。同时他在小时候学校图书馆里面也发现了一本名为《地球》的科普读物，这个作者呢就是后来被授予了爵士，所以他现在叫帕特里克·摩尔爵士的这样一个作家，记住这个名字啊，后面还会出现的。他一读呢就迷上了这本书，还天天要求父母允许他熬夜看 BBC 上面摩尔爵士主持的一个节目，叫做夜空，这一听就是关于宇宙啊什么天文啊这一类的科普节目，这是他终身的热情的起点。 那小 Brian May 呢，显然是一个很聪明的小孩，学习成绩也很好，就可能对于他来说学习很简单吧。然后没事呢，他就会和他爸一块儿做一做小手工，因为他家里很穷嘛，很多东西买不起，比如说需要什么东西他就会自己做，父子俩呢就会找一些回收材料零件啊什么的，会去做天文望远镜之类的。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啊，也为 Brian May 后来的另一个小成就，也不叫小成就吧，后来一个成就埋下伏笔，就是当时他家每天早上吃那个儿童麦片，里面会送一个小卡片，这个小卡片就是那种 3D 立体视觉的那种卡片，其实就是两个略微不同角度的图做出来的这种3D 立体图嘛，就是小孩就会非常感兴趣，要求父母买这个麦片，因为里面送这个卡片。那 Brian May 呢，就是其中一个对这个卡片感兴趣的小朋友。啊，好，这个伏笔就生硬的埋在这里。那到了青春期的时候呢， Brian 就继续他的音乐爱好，但是他一直都没有自己的乐器，因为买不起嘛。所以15岁的一个春天，他和他爸决定自己做一把电吉他。从零开始做电吉他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甚至你都不是从零开始，光是自己试图修一把吉他都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你除了要熟悉电路、电磁学、声学各种知识以外，你还得手得巧，因为乐器这个东西很多时候这个手工艺水平也很能够决定音色的效果，对吧？但是这对父子却很适合，因为不仅他们有这个理工科的背景，而且他们又爱钻研爱音乐，动手能力也很强，所以呢这俩人花了18个月的时间做了摇滚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把吉他之一。这个吉他的主体是由他们家橡木的一个桌子做成的，然后这个镶边呢是从书架上面拆下来的边条，放在热水里面加热弯曲加工而成的。那用于平衡这个琴弦张力的颤音系统，就是那个摇把的座儿，摇座儿系统，是从一个1928年的摩托车上的阀门里面拆下来的。摇杆呢是用自行车的一个零件做的。琴颈呢是从他们家18世纪的一个桃花心木的壁炉上面拆下来的木头做的，上面还有一些虫蛀的洞，然后他们俩就用这个火柴棍给补上了。那纸板上面的品格标记呢，就是那个纸板上面不是5、7、9、12品的那个地方，那个暗的地方有一些点点吗？那些标记是他们从妈妈的针线盒里面取出来的珍珠母纽扣制成的。最后成品涂上深红色的桃花心木油漆，这把吉他就取名为 Red Special。其实到这里真的已经很过分了，说实话我觉得这里已经超出我们大部分人一生的人生成就了，你做一把非常厉害的吉他，因为这把吉他真的很棒啊。不是那种家庭小作坊搞出来的，虽然充满回忆但是品质不咋地的一个东西。这把琴非常独特，吉他品牌 Burns London 曾经跟 Brian May 一起推出过 Red Special 的复刻款，让各位迷妹迷弟也有机会拥有一把同款。比如说这把琴最大的特点就是你会看到上面有6个切换开关，据 Brian 说这个是他们父子俩首创的。首先它上面其中3个开关是3个拾音器的开关，这个琴弦下面有3个拾音器，对吧，在分别位于前段、中段、后段，那这3个拾音器就是可以分别开和关，比如说你可以只要前段的声音，或者是只要中段加后段的声音之类的，这样呢你就可以有很多的排列组合的可能性。然后呢另外还有3个开关是决定相加还是相减的，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用一个声波是去加上另外一个声波呢，还是减去另外一个声波。这个减去就是我们通常会叫做反相位，就大家都知道如果两个波在一起，由于它们相位的关系，那可能在一起它们可能会有部分相互抵消变弱，那也有可能有一部分会相互增加加强，对吧。那在电吉他上面呢，因为它的拾音器是通过振动切割磁感线，于是把这个琴弦的振动可以转化为电讯号的。那如果磁铁的南北极反过来的话，它不就会获得相反的信号了吗？那拾音器里的磁铁是电磁铁，所以你只要转换这个正负极，你就获得一个反向的信号。那么 刚才说了前段、中段、后段三个拾音器分别可以有开和关两种状态。那在开了之后呢，每个拾音器还可以选择是相加还是相减。提问：一共有多少种排列组合的可能性？记得把答案写在评论区哦。另外这把吉他还有一些特色啊。Brian 他自己在视频采访当中也介绍过，比如说这把吉他应该是世界上第一把在用这个摇把颤音的时候几乎零摩擦的琴。具体原理就是没有图，我很难说清楚。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搜索视频介绍看一下。那这把 Red Special 如今仍然健在并且可以演出，而且据说呢它需要的保养非常少，几十年来基本上只做过几次大的保养。虽然后来 Brian 他也有一些定制的复刻版，但是最早的那一把上面呢是长得稍微有一点不一样的。那最早的那一把上面有一个星星形状的珍珠母的装饰，那个是因为最开始父子俩呢他们有在吉他里面内置了一个失真效果的电路，但是后来 Brian 他发现比起失真效果电路呢，他自己更喜欢 Vox AC30 功放的这个效果，于是就把这个电路给拆了，那上面就留下了一个洞。一开始他是拿黑胶布给它贴上补上的，后来他就嵌了一个星星形状的珍珠母把它补上。但是其实网上也有这个星星形状的贴纸啊，专门卖给各位迷妹迷弟们，可以贴在自己的这个 Red Special 上面，看起来就很像原版的。 Brian 弹琴的另外一个特色就是他会使用英国六便士硬币作为拨片，因为小时候他不想买拨片嘛，觉得很浪费钱，所以就会去找各种各样的东西替代，比如说哪儿拆下来一个小塑料片啊，这些都拿来做拨片。于是他就发现旧的六便士硬币非常好用，因为他自己是比较喜欢硬的拨片，这样的话琴弦的状态就能够直接传导到他的手指上，他就知道琴弦上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这是他自己说的。而且他自己习惯之后呢，他可以用不同的角度来调整声音，比如说虽然很硬啊，但是他可以把这个硬币跟琴弦比较平行的去拨，就会发出很平滑比较温暖的一个声音。如果是用比较大的角度去握住硬币再去拨琴弦的话，就会听到比较刺耳的声音。然而但是说了这么半天，觉得这把琴这么厉害还得配着这个硬币做拨片，但其实据真正买了复刻版的迷妹迷弟们反映，觉得这把琴特别难用，比如说它为了减少摩擦和保证音色各种原因而有一个零品格，就是吉他上面按的那个指板不是一格一格的吗，那个就叫品。那通常来说在尽头最头上那个琴弦是在一个枕木上面的，对吧，上面有几个槽，然后那个弦就是固定在那几个槽上面，但是那是块枕木，跟其他的品格上面的金属条是不一样的。那它就在那个地方加了一个零格的金属条，这样的话即使是空弦，就是你没有按任何的品，它也是琴弦也是枕在这个金属条上面发出的声音，这样的话空弦和按着弦的声音差别就不大，音色不会有差别，就反正就是这么一个设计。所以它这个弦距非常短，就是那个琴弦距离指板悬空的那个距离非常的短，它几乎是贴在那个板上的。很多人就很不习惯，然后 Brian 他自己呢又是很喜欢那个琴键，就是握在手里很薄的这种感觉。总之大家反应就说用起来非常难受，而且那些可以搞出 N 种组合音色的开关呢大部分大家又用不上，所以很多人买回来用一段时间也就卖了。也难怪，毕竟这把琴呢是完全为了符合 Brian 他自己的习惯定制的，所以别人用不惯也很正常。 是到了这个地方跑题，忽然跑得有点远，但大概也是就是想说 Brian May 他这么一个从小就爱钻研的小孩，到了青少年时期自然而然就开始组乐队了。同时呢，因为他脑子很好用，功课也没有落下，考上了帝国理工学院学习数学和物理，就两方面不耽误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在获得颁发学士学位的毕业典礼后的两天，他和当时的乐队叫 Smile， 他那个乐队去给平克·弗洛伊德开场，就是两边都做得非常优秀。那在获得本科学位之后呢，本来他也收到了一些工作邀约，但是他就没有去，他还是决定留在学校里面继续读博，原因就是因为这样的话可以留在伦敦表演。那么就在接下来的这几年当中，他们就遇到了主唱 Freddie Mercury 以及贝斯手 John Deacon， 成立了皇后乐队。那由于皇后乐队慢慢就起飞，慢慢取得了成功和成名， Brian 在这个时候才终于觉得两头顾不上了，于是在博士第四年的时候放弃了即将完成的毕业论文，全力投入乐队的事务。到这儿你可能要说，哎，你看这玩乐队还是耽误学习的吧，但是你看看人家读的是啥书，玩的是啥乐队，两边都是全世界顶尖级别的，咱都没有一样能够到这个水平的一半，也就不要找任何理由了，好吧。到了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呢， Brian 陷入了非常严重的抑郁。当时他的第一段婚姻是在1988年结束，然后到了91年，主唱 Freddie 因为艾滋病去世，然后 Brian 的父亲又在同一时期也去世，所以他当时陷入了一个人生的低谷，据说他是多次想要开车坠桥自杀，于是他就去求助心理诊所。当时他去的一个诊所，然后诊所的人就说希望他能够找到他最喜欢的东西。那个时候 Brian 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很喜欢的东西，他在一个觉得自己是在一个很黑暗的地方，但是呢很显然从小培养的各种兴趣和热情还是有用的，一个就是音乐，那再一个他后来发现仰望星空，对于天文的爱好这个兴趣拯救了他。他在参加一次电台广播剧节目的时候呢，遇到了摩尔爵士，哎，摩尔爵士出场了，就是他小时候熬夜看的科普节目的那个摩尔爵士，而且摩尔爵士还邀请他上了他当时小时候看的那个节目夜空。两人相识之后呢就成了好朋友，摩尔爵士就经常没事聊天的时候就总问他，就说你为啥不完成你的博士学位啊。 Brian 呢当时就觉得肯定不行嘛，你毕竟都远离学术圈这么多年了。结果万万没想到他回去一翻，发现他研究的这个方向呢在这30年期间居然几乎没有什么进展，这得多冷门啊。他研究这个课题反正我也看不明白，大概就是说观察黄道尘埃云当中的粒子镜像速度。什么意思，就是好像大概意思就是说通过去观察黄道光，黄道光就是尘埃粒子反射的光，观察它这个光的多普勒平移，于是就能够了解尘埃它是怎么移动的，对吧。那无论如何在萌生了重新读书的念头之后呢，他就时不时会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提到他这个想法。结果有一天帝国理工学院的天体物理学系主任就听到了其中的一次采访，就直接打电话给他请他回到学校，于是59岁的 Brian 在2006年返回学校，把他的毕业论文捡起来继续写。2007年第二年就一年的时间就提交了毕业论文，看来之前读的4年还都不用补，比他自己预计的呢还要快一年。现在呢他也是皇家天文学会的成员，然后2007年到2013年刚才也说了在利物浦的一个大学当校长。这也想起来前面提到的 The Offspring 的乐队的这个主唱 Dexter Holland， 他的这个学术轨迹啊也是挺类似的。他在南加大读了分子生物学的本科和硕士嘛，然后就开始读博士学位，也是读着读着乐队的生涯开始起飞，于是他就在1994年的时候选择了乐队，然后离开学术20年之后他又回到南加大重新开始了他的研究。但是分子生物学就没有那么好命，可以20年都没有什么进展，对吧。他大概好像又是花了几年的时间，在2017年的时候终于发表了博士论文。然后博士论文名字我看不懂，以后要是有机会让兔子博士给大家解读一下。 回来还是说 Brian， 除了搞科研和玩音乐呢， Brian 还一直致力于做科普。他和摩尔爵士呢一起出了天文科普读物，叫做《大爆炸：宇宙通史》，然后呢还和另外一个人一起出了一套那个展示立体照片的书。哎，对，就是他小时候吃麦片感兴趣的那个 3D 立体照片。然后2020年的时候呢，他就出了一个 3D 图书的天文摄影书。大家可能还记得2019年的时候，新视野号飞跃路过冥王星那个事件，对吧？当时 NASA 就邀请 Brian 写了一首主题曲，名字就叫《新视野号》，里面还经过家属的同意放了 Stephen Hawking 生前2015年就《新视野号》路过冥王星事件说的一句话录音。
Revelations of new horizons may help us to understand better how our solar system was formed.
那他后来出的这一本 3D 图片的天文摄影书里面也有一些新视野号拍下来的照片。那就这么一个文理两开花的人啊，肯定是少不了人问他这个问题，就是科学和艺术怎么结合，怎么是有什么相关性之类的这个问题。 Brian May 就曾经在一次采访里面说，其实我们最好的方法就是对面对这两方面的智慧都持开放态度。其实真的只有在最近几代人才忘了这件事情，如果你回头看哥白尼、牛顿、爱因斯坦，就会很明确，他们都不会把这两者之间画一个很明确的界限。我觉得啊，有时候我们在看那些在多个看起来好像毫不相关的领域都很优秀的人，觉得他们好像似乎跟我们很不一样，因为我们觉得一个人，尤其成年人，就应该只有一个职业，一个跑道。跨界呢，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做，或者是有时间去做的事情。但其实就像小 Brian May 童年的时候，他就很自然对天文、宇宙感兴趣，也会很自然对音乐、对弹吉他感兴趣。这个发生在一个孩子身上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自然啊。但是当它发生在成年人身上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稀罕。确实我们很多人即使自己有自己的爱好，但是也会被996压得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经营。不过不管怎么样，我还是找时间尽量去更新我们的节目，对吧？当然我更希望我们能够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本书里面展望的这个社会一样，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者批判者，断章取义了，但是大概就是希望能够达到这么样一个效果。好啦，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里，年底了，祝大家各种节日快乐，不出意外的话，我们应该是2023年再见了。好，谢谢大家收听，希望大家多多关注、点赞、转发，并且评论我们的节目。我们2023年再见，拜拜。